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9月28日，现在是美国华盛顿时间早晨6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欢迎您收听从华盛顿为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访菲，两军合作稳步走出阴影，以色列指伊朗掩藏核武器项目，中国指英国法国军舰到南中国海无事生非，还有更多关于美中贸易战的报道，欢迎您的收听。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这个星期在菲律宾访问，并与菲律宾军方为未来一年两军的合作和联合军演达成了协议。菲律宾官方表示，美菲两军来年的军事合作将比今年更加活跃。官方的菲律宾新闻社星期五发布消息称，在戴维森上将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的率领下，两国防务官员星期四完成了一年一度的美菲防务会议，并答应在2019年安排281项安全合作活动，超过今年的261项。这是戴维森上将今年5月上任美军印太司令部以来首次访问菲律宾。他星期三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脸书直播中说，美军和菲律宾军方这个星期在两国年度防务会议上谈论了反恐、人道救援、网络安全和海上安全等众多议题。戴维森说，美菲防务官员谈到了中国正在南中国海实施的军事化行动，威胁到菲律宾及整个周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他说，美军会继续在该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戴维森还说，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加入了维护南中国海安全与稳定的行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表示，要跟中国友好，并疏远跟传统盟友美国的关系，使美菲之间长期的两军合作关系遇到挫折。不过，随着中国继续推进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岛礁的军事化行动，马尼拉看来恢复与华盛顿的安全合作。中国国防部称，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到南中国海开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是违法和挑衅的行为，中国军队将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坚决捍卫主权。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英法等域外国家执意炒作航行自由这个伪命题，无事生非跑到南海来，妄图从中渔利，对此中国军队坚决反对。星期一，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会见英国外相亨特时说，中方所说的严正立场，希望英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要干扰两国互信。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9月初发表声明，称英国海军海神之子号军舰8月31日擅自非法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挑衅，侵犯中国主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并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英国皇家海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其军舰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完全符合国际法。英国外相亨特在纽约会晤中国外长王毅时也表示，英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愿同中国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中国在1996年5月根据本国的领海及毗连区法划定的西沙群岛领海范围，并对从中国南部海岸几乎到马来西亚的南中国海大片海域提出主权声索，远远超出国际承认的12海里及22公里的领海范围。2016年7月，一个国际法庭裁决中国的上述主张违背了国际海洋法，但北京拒绝接受这一裁决，并加紧在南中国海填海扩岛，兴建军事设施和部署防空导弹系统，引发其亚洲近邻的不满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英国和法国今年六月曾宣布派军舰前往南中国海海域联合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海军也多次派遣军舰和轰炸机到南中国海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称伊朗在德黑兰有一个隐藏核武器项目的秘密地点。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展示了德黑兰一栋建筑的地图和照片。内塔尼亚胡称，伊朗使用这座建筑贮藏秘密武器计划的大量设备和材料。他说，他已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一些情报部门通报，并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立即核查这座建筑物。伊朗外交部长则反驳了内塔尼亚胡的指称，称之为艺术表演。伊朗一贯否认有开发核武器的计划。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中贸易战急速升级之际，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警告，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正在损害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而且美国加征的关税对在华企业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报复性关税对他们的影响。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像刚才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在急速的升级，那么其中有个群体就是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他们似乎是被夹在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政府之间了。他们也是认为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在伤害他们，他们具体是怎么说呢？
是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在华盛顿的话，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中国就是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就是说适当的措施来调整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平衡，中国还偷盗知识产权，并强迫在美国的这个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就是转让技术等等。但是呢，今天就是说昨天我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他们就是请来了美国上海美国商会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就介绍说，虽然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是呢，中国依然是我们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地方，依然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所以呢就是说，而且我们必须要留在那里，那么你加征这个关税呢对我们造成了一个伤害。那么我现在先听听那个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叫纪瑞达，他的说法。
But interestingly, for our members,
有意思的是，对我们的成员来说，美国的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要超过中国关税的影响，我想这并不是政府的意愿。
你看到这个电视上这个基瑞达呢，他在展示的这个幻灯片呢，是美国商会在九月初对其成员做的一个调查，那么评估是自七月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互征关税带来的影响。那么他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这个2000亿的这个关税，美国对中国征的这个关税还没有实施，那么他们呢就是请成员做了一个潜在的评估。那么64%的受访者认为首次的500亿的关税呢是对他们造成了影响。那么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也是有63%的人，差不多同等的人认为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二轮关税就是2000亿的这个上升，那么他们有74%的人认为是受到影响。那中国的报复性的600亿的关税呢，只有就是说67%的人认为是受到了影响。
嗯，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这些跨国企业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体现在加征关税之后呢，就生产的那个成本在增加，然后产品的需求减少，还有产品的价格上涨，这是他们就是比较重要的三个担忧。那么这个上海美国商会的这个主席呢叫郑毅，他们说他这次到华盛顿来就是要把他们的这个信息传递给那个特朗普政府，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For us, actually, in Washington this time, one of the messages.
对我们来说，这次来华盛顿，我们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华盛顿的政策决策者，想与他们分享的信息，那就是这些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这是无法持续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战略，但不是关税战略，而是更实际的解决办法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商业问题。
To find realistic solutions to resolve these commercial iss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对，他们后面呢，就是说也谈到了，就是在华的企业，就是说怎么看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前景，然后怎么就是说看待这个特朗普政府就是他们就是关注的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强迫技术转让啊。我在这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美中贸易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你能发现呢，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商会做的这个调查当中呢，有48%的企业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当中看到了商机，然后在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这方面呢也看到了商机。
是，那除此之外，刚才你提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他是非常强调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开放这个中国的市场准入。那同时在美国国内，他也强调说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那么对这些在中国有业务的这个跨国企业来说，他们能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业务？他们愿不愿意重回美国？
那就根据他们这个调查报告，估计那个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总统他肯定是有点不满意了啊。就是说那个季瑞达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就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就是说在华的美国公司有打算转回美国来，然后其中有65%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会把公司撤离中国，然后18%的受访者说如果想撤离的话是要考虑东南亚国家，所以就是说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可能会撤离中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与梵蒂冈上周六签署了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据报道，这项协议使得梵蒂冈教廷获得在中国主教任命权中的发言权。教宗方济各回应说，协议的确会给中国的地下教会及其教徒带来痛苦。这份协议是否意味着罗马天主教廷对中国政府的妥协呢？断交67年的中梵之间是否最终可能恢复外交呢？罗马教廷与北京能否共存？ VOA 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了独立时评人吴强和旅美宗教学者蓝阳进行观察和分析。关于这次北京和梵蒂冈达成的临时协议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中国和梵蒂冈双边来讲，他们背后真正的考量是什么呢？吴强表示，与梵蒂冈建交或许是中国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先手。
这场协议其实我在年初的一些评论当中就指出，今年底之前一定会签署，希望非常大，因为双方都有很强烈的需求来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哪怕是招致批评，有很多妥协，等等等等，就像刚才白话从莫斯科发来报道一样，苏联当时面临的同样的情况。中国其实现在我相信他有更强烈的需求来达成这样一个协议，跟梵蒂冈建交。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宗教的上的考量，通过树立这么一个跟梵蒂冈的建交，来确立某一种中国在世界范围的一种软实力、一种影响力，取得一种温和的一种形象，这是非常重要。然后以此或许能够压制或者牵制国内的更规模更庞大的、发展更为迅速的新教徒，也就新教徒，特别是新教徒地下教会，会起到一些牵制作用。另外一方面，我个人一直在跟踪和研究，我也发现，不仅说跟梵蒂冈建交可能会意味着大陆和台湾、梵蒂冈和台湾这种三角关系的一些微妙的变化，而且对于中国未来，比如说处理西藏问题，处理达赖喇嘛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先手。那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战略上的一种考量，先跟梵蒂冈取得一种和解之后，跟达赖喇嘛、跟达赖萨拉政府再进行下一步的谈判。在我看起来，这是有步骤的一种宗教上的考量。至于梵蒂冈，我相信，国际社会对梵蒂冈的对中国这个需要，我相信都很清楚。但是我更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目前，存在着多种宗教的竞争。天主教越早进入，或者说梵蒂冈和中国越早建交，越有利于改变天主教目前的一种状况。天主教目前在中国大陆，人员信众普遍老化，文化层次低，其实对他未来发展是很不利的。
那么关于中方和梵蒂冈背后的考量和算盘又是什么？蓝洋表示，协议不可能真正促进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和壮大。我同意吴强博士的一点是，这个双方的这一次的恢复关系，承认教宗的最后的主教任命权， 同时中国承认教宗的同时教宗接纳共产党这个天主教爱国会方面任命的主教这样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协议是有很现实的需要的。那么同时我也同意吴强先生博士所说的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么会 是共产党所满意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我实际上我是认为是中共统战的一个重大的胜利。那么从梵蒂冈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有一个现实的需求，就是面对着国内很大发展非常迅速的新教会的团体， 这样的发展非常迅速，然而近二三十年来天主教在大陆的发展却相对非常的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想打破自己这个落后于新教的这个局面，所以说在这种现实需要的驱使之下，他决定牺牲自己一些原则，然后和中共达成这样的协议。
嗯哼，是，但是我不同意吴强博士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对梵蒂冈的教会发展，天主教会在国内的发展会有益处，这一点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天主教在国内发展很慢，这里边有一个判断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人认为他是那么是因为他是处于半地下状态，或者完全地下状态造成他的发展缓慢，我不认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共产党的打压反而促进了新教教会的迅猛的发展，这是所以说天主教他们希图通过跟中共搞好关系来获得自己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个目的我是 我相信是很难达到的，甚至于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共产党也不会允许他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像新教那样得到迅速的发展，绝对不会的。有很多人质疑梵蒂冈是不是急于在外交和政治上取得一些成就，而忽略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深入的了解呢？对此，蓝洋认为，
协议达成可能与新教宗个人的特点有关。他们背后怎样做出这个决定，他们内部怎样做出这个决定，我们缺少外部的信息，没有办法评论。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梵蒂冈和大陆天主教爱国会的合作实际上从80年代就开始，就是帮助天主教爱国会培训 主教培训神父，各种的培训活动很早就开始了，所以说，就是说各种非官方的那种关系，培训的关系，主要是培训的关系都是有的。但是呢，我相信梵蒂冈他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了解，他们应该是对中国的形势，中国的宗教形势和中共的政策， 他们的做事的方法应该是有充分的了解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忽略这些了解？我想这里边有一些，而且这么长这么多年都他们尝试和恢复关系，但是都没有能够达成协议。但是偏偏到这个新的主教弗朗西斯，这个教宗弗朗西斯教宗，他现在这个时候能够达成这个协议，我想可能和这个新的教宗的一些个人特点有关系。我想陈日军主教说的也很明确，他认为除了他不敢说评价教宗了，但是教宗的下面的一些主要的官员，主要的官僚， 他们的这个一些个人的野心和个人的一些计划可能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对于达成这个协议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因为梵蒂冈内部的人员不太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点，吴强说，梵蒂冈的决定或与其希望入世改变社会的理念有关。
我跟南洋博士的看法差不多。我自己也不仅到梵蒂冈，也到德国的天主教的中心圣奥古斯汀也去过，跟他们中国研究中心有很多的交流。我自己的印象是，过去这些年天主教廷一直在培养和培训中国的爱国的天主教会，这种了解从来就不缺乏，特别是教宗身边的人，我们说陈日军的批评，我们都知道，指的是国务卿帕罗林。那帕罗林对中国的了解之深，我相信也是梵蒂冈没有其他人可以相比的。他也是长期负责推动中梵建交，我相信他对共产党也好，对中国也好，了解都是相当的深。这种信心我相信是来自于，不仅是来自于冷战时期的经验，也是来自于天主教本身在过去，特别是60年代两次大公会议之后的变化，要积极的介入到一个威权的政权当中，介入到共产党国家当中，介入到一切的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当中，去以这种入世的方式去改变社会。我相信这是一个最积极的，最能够发挥天主教力量的一种做法。
一方面，教宗和梵蒂冈都表达了与中方间的彼此互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教宗自己也承认这个临时协议是有可能对中国的地下教会和教徒带来伤害的。他也说仍然要纪念那些天主教的殉道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呢？对此，吴强认为教宗能够直接聆听到圣座的声音比什么都重要。
我相信将来或者很快时间内中梵建交之后，首先受益的实际上是现在的中国大陆的那些爱国教会的1000多万或者更多的教徒，他们虽然现在好像因为这临时协定会感到痛苦，但是我相信他们是首先的受益者，他们能够直接聆听到圣座的声音，我想这比什么都重要。
另外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中共与梵蒂冈合作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国内的宗教组织。对此，蓝洋认为梵蒂冈确实是在与魔鬼做交易。
这个教宗他所来的阿根廷，他在拉美的经验，我想让他过于自信，他有和这个独裁者打交道的经验，而且和各方面的关系还都相处的不错，就是没有到那种非常灾难性的关系的程度，所以说他自己有很大的自信。我注意到他评价陈日军说陈日军可能是胆小了，年纪大了，胆子小了，所以他有盲目的自信。但是他不了解的中共的独裁和南美的独裁者有非常大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这个大概是从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就一直有这个，就是当统治者他的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是建立在被统治者的这个和他的同事的头脑里面，从他们的精神领域开始掌控，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掌控。这个是梵蒂冈，特别是这个教宗过于自信的一点。我相信他周围的那些官员们应该明白，但是出于一些个人利益的原因，假装不明白。那么，教宗他的这一点的误判，我相信，会给他不但让天主教会大陆的天主教会得不到任何益处，只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因为共产党对基督教的态度，他的内部文件所规定的政策，从50年代到现在，哪怕是改革开放最开放的时机，也没有做出本质性的任何改变，就是认为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最终是要被消灭、被灭亡的， 这一点是要被共产主义它的马克思主义所代替的。可是问题在于教宗他还有一个倾向，就是他以为，因为他是他是一个被在南美的时候被号称是贫民窟主教，因为他同情穷人，甚至于是去亲自去服侍穷人，这是他得以出名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我相信中共在去梵蒂冈游说的时候会告诉他们，我们本来也都是穷人，我们的出发点本来也都是为了穷人那么可能会让教宗给自己找到一些 excuse， 就是觉得他可能是在中国找到了知音。但是即使是他觉得这可能是假，但是他也愿意去试一试，他有这个经验，有这个自信。但是他不了解的是中共近30年来已经彻底蜕变为一个权贵利益阶层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另外我们来看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一致表决通过一项决议，剥夺缅甸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荣誉公民的资格。决议说，这是对缅甸当局对罗兴亚人犯下罪行做出的反应。与此同时，中国表示，缅甸若开邦罗兴亚人的问题不应该被国际化。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曾在2007年共同通过一项决议，授予当时还受到缅甸当局软禁的民主和人权偶像昂山素季为加拿大荣誉公民。只有当参议院通过跟众议院一样的决议时，昂山素季的荣誉公民资格才会被剥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三表示，他对剥夺昂山素季荣誉公民资格持开放态度，但是这并不会终止缅甸罗兴亚人面临的危机。加拿大外交部一位发言人说，政府支持国会的动议，作为对昂山素季继续不站出来制止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做出的反应。他跟缅甸军方分享权力，而军方则犯下了这项罪行。联合国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说，缅甸军队有目的地采取了种族清洗行动，呼吁对缅甸高级军方将领进行审判。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也表示，缅甸军队对罗兴亚穆斯林实施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和恐怖行动，但没有把这些行为称为种族清洗。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在纽约表示，缅甸若开邦问题是缅甸与孟加拉国之间的问题，中国不支持将这一问题国际化。另外，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范苏斯特伦周三在国会作证时说，罗兴亚难民很容易受害于人口贩运、剥削和暴力极端主义。范苏斯特伦和国际危机组织美国项目主任斯蒂芬·庞普尔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有关缅甸罗兴亚的种族灭绝听证会上讲述了罗兴亚难民的困境。
范苏斯特伦在六月季风季节之后走访了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人难民营，他说难民营的住所被泥石流冲走，小棚屋的墙壁坍塌，甚至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然而估计有80万名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继续住在这些难民营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这些人被遗忘了，他们无家可归，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
范苏斯特伦敦促美国政府为罗兴亚人寻求长期和平解决方案。
长期被迫留在难民营里，他们将缺乏经济机会，会成为人口贩运、剥削或暴力极端主义的目标。
2017年，大批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难民营。之前，难民营内已经有数千名为躲避2016年的残酷镇压而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最近的两份报告发现，政府对缅甸若开邦罗兴亚居民的暴行等于是种族清洗。缅甸政府否认其军队有虐待行为，并且说若开邦的军事行动对于根除那里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是必要的。但联合国和美国最新的报告说，有充分证据证明缅甸军队烧毁罗兴亚村庄并恐吓平民。国际危机组织的庞普尔敦促美国政府对这些罪行追究责任。
国会可以通过派遣代表团访问难民营中的罗兴亚人来发出支持的信号。美国可以确保美国慷慨地为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提供资金，也可以对有助于问责的努力提供资助。
美国已宣布为罗兴亚难民提供1.85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共和党议员埃德·罗伊斯赞扬政府谴责缅甸军队在若开邦的暴行，但民主党议员埃洛特·恩格尔批评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是起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驻澳大利亚外交官星期五说，中国华为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因特网基础设施项目提出报价后，美国准备提出新的报价。华为公司2年前同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设全国宽带网，包括在岛屿之间铺设海底光缆。由若干大小岛屿组成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是英联邦国家，人口约700万。美国、澳大利亚及其其他盟友对中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地区不断扩大影响感到不安，并正在采取对应的措施。澳大利亚不久前决定不允许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全国移动通信网的建设，并禁止华为参与铺设悉尼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海底光缆，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美国方面表示，美国并不是阻挠和中国做生意，而是中国提了报价后，美国要提更有竞争性的报价，提供更多的选择。他没有提供新的报价的细节。巴布亚新几内亚说，中国的进出口银行将为华为的项目融资2亿美元。另外一方面，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星期四在国会作证说，他是无辜的，绝没有像被指控的那样，在1982年对福特博士有性侵行为。卡瓦诺星期四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愤怒和大声地说，他没有参加福特在证词中所描述的派对，并且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对他或任何人进行过性侵犯。福特教授说，他在1982年与卡瓦诺、他的朋友贾吉和其他人参加的一次派对上，他指控卡瓦诺和贾吉当时将他关在一个房间里，卡瓦诺压在他的身上。卡瓦诺方面则指责民主党议员和反对他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策划了这次政治攻击，并且对他进行卑劣和共谋的人格诋毁。卡瓦诺法官在讲到1982年夏天据称袭击事件发生时他自己的生活时，落泪并停顿了好几次。当他谈到说他的女儿说他想为福特祈祷，当他谈到相识多年的女性朋友对他的支持时，也掉了眼泪。在卡瓦诺作证前，第一个站出来指控他性侵的福特教授说，他100%肯定性侵者的身份，并且说他当时惧怕卡瓦诺可能会意外地杀了他。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在听证会上指责民主党人没有早些透露这些指控，还指责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戴安·范斯坦在7月份得知福特教授的指控后没有公布这些指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中国与梵蒂冈就主教任命签署临时协议引发各界的争论。事实上，梵蒂冈同 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政权在冷战年代就互动密切。梵蒂冈当年同样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主教任命权领域获得了发言权。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为您介绍相关情况。
是白桦，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早在冷战年代，梵蒂冈他们就曾经推动所谓的东方政策，与苏联还有东欧的共产党政权来进行接触和对话。那么当年的那段历史，到今天我们来看看今天中梵之间的互动有没有一些共同点，那么双方的目标还有动机是不是一致的呢？
对，如果看这个梵蒂冈当年同这个苏联还有东欧这个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这些互动和联系呢，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今天这个中国跟同这个梵蒂冈之间的互动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共同点。比方说呢，这个二战结束之后呢，苏联的这个国力在上升，而且呢，在当时的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呢是越来越大，同这个美国争霸。但是呢，这个梵蒂冈呢，因为是全球这个天主教的中心，在天主教世界当中呢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这个苏联它不可能这个回避梵蒂冈这个事实这个存在。这样呢，就要求这个苏联呢同这个梵蒂冈的这个接近，更多的这个互动。那么对苏联来讲呢，苏联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想这个从道德领域呢来改善这个苏联的这个形象。另外，苏联也想呢通过同梵蒂冈这个接触和合作呢，来控制这个国内的这个和东欧地区的这个天主教徒，使天主教徒这个服从苏联的管理，这个能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目的。从这个梵蒂冈这个角度来看呢，从这个实行这个东方政策，主要是六七十年代这个开始的。那么梵蒂冈想这个一方面扩大天主教在这个前苏联地区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想这个照顾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天主教信徒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呢，如果看当时的这个一些批评声音呢，对这个梵蒂冈同这个共产党国家的互动这些批评声音，和这个今天的一些批评声音呢，几乎这个完全一样。而且呢，当时就有着很多人批评说，这个梵蒂冈如果同这个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国家这个合作呢，那么会牺牲这个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地下教会的很多这个信徒的这个利益。那么梵蒂冈同这个中国共产党国家这个苏联这个合作，一个转折点就是1962年的这个古巴导弹危机，因为梵蒂冈充当了这个中间调停人这么一个角色。当然，从这个赫鲁晓夫执政之后呢，就是1958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呢就正式提出，他呼吁就是想这个苏联同这个梵蒂冈呢正式这个建交。那么在这个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呢，这样双方关系就开始这个变暖。然后呢，苏联这个同梵蒂冈呢建立了正式的这个工作关系，就是彼此之间的互动。然后呢，就是1963年呢，就是第二年的这个赫鲁晓夫的女儿和女婿呢，以这个私人的身份呢，特别访问了梵蒂冈。接下来过后几年呢，苏联的一个高级官员，就是部长会议主席波德格尔内呢，也正式访问了梵蒂冈。这其中呢，就是苏联的这个外长格鲁米科呢，也多次访问过梵蒂冈，其中包括一次这个正式的访问。那么除了这个苏联之外呢，像这个东欧的一些共产党国家呢，也同这个梵蒂冈建立了很多的这个联系，甚至共产党这国家领袖呢，像这个齐奥塞斯库、波兰、匈牙利这些还有寄托，就是南斯拉夫的这共产党领袖，当时都访问过梵蒂冈。特别是在这个匈牙利共产党领袖这个卡德尔，他访问梵蒂冈之后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他说了一番话，当时影响非常非常大。他说这个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啊，必须得同这个宗教和这个宗教信徒进行合作。他说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呢，可以同这个教会，可以同这个信徒呢，可以这个共存。宇文
是那么白话，你刚刚提到的这些背景，也让人注意到，实际上到后来80年代末的时候，一个发展也有人关注的，就是80年代末我们看到，在波兰共产党垮台，还有它民主转型的过程里面，也有人认为天主教和梵蒂冈教廷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么那段历史，我们今天来对照中梵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可能带来一些启发？
对，当时这个梵蒂冈和天主教呢，对这个就是叫苏东坡，对这个波兰这个民主化转型呢，发挥了这个关键的这个作用。当然，这个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这个教皇这个约翰保罗二世呢，他是这个波兰人，是这个波兰这个克拉科夫的这个红衣主教这么出身，而且呢，就是当时这个波兰呢是这个一个非常这个天主教的国家，几乎这个全民信教，而且呢，特别是天主教在波兰这个工人和农民阶层当中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这个教皇这个约翰保罗二世成为教皇之后， 8个月之后呢，他就开始访问这个波兰，而且公开支持这个团结工会。那么在这个1979年他访问之后，接下来1981年呢，团结工会的代表团呢就开始访问梵蒂冈。然后呢，在这个团结工会被镇压之后呢，在这个最这个困难的时期呢，1983年呢，这个教皇也这个访问这个访问了这个波兰，然后是1987年又接下来多次访问这个波兰，所以说呢，他对这波兰这个民主化进程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但是不能说就是梵蒂冈对所有的这个前东欧地区啊都有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波兰，还有这个匈牙利，还有这个就是苏联的这个立陶宛，他们都是非常浓厚的这个天主教社会，影响非常非常大之外呢，对这个苏联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另外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呢，南斯拉夫和这个古巴呢已经同这个梵蒂冈建交，而且呢，南斯拉夫和古巴呢是最早的一批同这个梵蒂冈建交的这个共产党国家。那么呢，梵蒂冈在这个南斯拉夫这个转型当中的起作用并不是大，并不很大。而且呢，古巴也是一个非常浓厚的天主教社会，但是呢，可以看到古巴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呢，至今还是执政。所以说，这个波兰这段历史是不是能在这个中国这个重演的是，现在看非常非常不好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教宗方济各致信中国天主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中国天主教人士给予正面评价。与此同时，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君再次表示，教宗有时会被误导，但是我们不能丧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9月26日致信中国天主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对此，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说：“
应该早就应该这样，东方关系早有改善，早就和解了。这不昨天不发表了个临时协议嘛？那就是和解的结果，对话的结果。早解决的话，中国教会。”就不分不和解，应该抱着和解的这个心情，好好学习教宗这封信。
天主教通讯社亚洲新闻援引教宗方济各的话说，他还希望中国领导人以信任、勇气及远见，继续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对话。方济各还说，中国是一个富饶而且具备契机之地，中国人民是文化和智慧及珍贵宝藏的工匠与守护者，耐得住逆境，并结合不同特点而变得精炼。同一天，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君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对教宗的信任问题。反中达成临时协议之后，教会内外舆论对梵蒂冈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失去对教宗的信心，加上教廷高层不断为一些丑闻所困扰，陈日君本人最近还为此出了新书，揭露教廷高层的腐败。陈日君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
教会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有些丑闻啊，那么很多人对教会已经有失了信心的，不是单单地下的，很多地上的对这个教会也会失信心了。有些教廷的人呢，看起来他们没有信仰，当然我绝对不说是教宗失了信仰啊，我说他身边的人了啊，因为教宗对这个中国的共产党，他肯定不明白、不了解的啊，他恐怕是充满这个乐观的心态啊，他以为跟他们做朋友呢，一定帮助解决问题了啊，其实他不懂啊，共产党怎么样的啊，我是对教宗身边的人是。没有信心，可是对教宗，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的啊。
那么教宗会不会犯错呢？陈日君说这是可能的，但是教友不要轻易地说教宗错了，就是教宗错了，那是他身边的人出了不好的主意。我们不要公开地攻击教宗，教宗不会故意犯错。陈日君说，
所以我不会批评教宗，我现在批评的是教廷，是他身边的人，教宗身边的人啊。所以如果肯定教宗做了一些我绝对不能赞成的事情呢，那我就不出声了啊。我就希望国内的教友们也不要反对教宗啊，尤其是地下的，我很了解他们肯定很痛苦，是吧？ 可是我跟他们说，不要放弃教宗啊，因为我们是相信的是耶稣基督。
针对教宗发出的这封信，呼吁和解与信任，北京家庭教会人士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这件事情啊发生在20年前，发生在80年代啊、90年代啊，大家肯定觉得，哎，教宗啊做这件事啊是好事，因为那个时候不了解。但是发生在今天，大家就对这个就不理解了啊，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国这个现实状况了。”
天主教通讯社亚洲新闻刊载的教宗方济各的信还说，近期针对目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尤其是针对他的未来，流传着许多彼此相反的声音。我知道这些纷乱的意见和看法会导致不少的混乱，会在许多人内心引发反面的情绪，对某些人而言会产生疑问和困惑，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有如同被圣座抛弃的感觉。对华援助9月26日报道，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管控的范围持续在扩大，除了教育领域要求师生签署不信教承诺书，中国当局近日向浙江和江西等地的卫生系统又提出了书面警告，凡是参与宗教活动可被解聘，医务人员负有制止和举报宗教活动的职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在美国平面媒体打广告，试图用图文形式影响美国中期选情，特朗普总统对此予以谴责，而北京则否认。 VOA 的媒体观察节目由我们的记者海涛带您来看看中国日报在爱荷华州的广告及其效应。
海涛你好。
啊，你好玉文。
我们先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这是中国最大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他们是上个周日啊，在美国这个爱荷华州的德梅因纪事报刊登了据说是4个
整
版的广告
的。是是是。
那么他们主要广告内容里面是抨击特朗普总统发起的贸易战会影响该州的这个农民。
对。
那我们也知道爱荷华州一直以来就是共和党的一个大票仓。
对。
所以呢这个中国日报的做法，哎，也立刻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关注了。所以他在联合国上说了一些话，
是是是，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回应的？
是这样，上个周末呢这个中国日报在那个德梅因纪事报发表了4版的这个中国日报的所谓的报道和消息、新闻分析、评论还有照片。那么他主要想说什么呢？他主要是想就是告诉美国这个爱荷华州的读者，那么你们现在你们的总统说现在选中和中国打贸易战是不对的，会影响你们的利益等等。他的意图呢就是想通过这个来影响这个爱荷华州的选民，到了2018年的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不要再投你们的领导人的票等等，他就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结果呢，这个一出来，就美国的这个媒体啊，就政界马上都注意到了，因为以前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花的钱也不少，做的广告也不少，但是没有这么一次引起了这么直接的反响，因为他在贸易战这个下面谈美国的这个老百姓选举的倾向、选举的这个注意力，所以这个呢，川普总统马上就注意到了。结果他周三在联合国，他本来是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例行讨论会，讨论什么呢？讨论是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的问题。结果在他是主持会议的，结果他在主持会议当中讨论这个对伊朗啊、对朝鲜啊、对等等这些国家限制核武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中国是如何如何，他们试图影响我们美国的这个选民，他们不想让我继续当总统等等，因为我打和他们打贸易战。他就算插了这么一句话，当时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在那个场合下谈到了这句话。当时在中国在场有外长王毅也非常不以为然的，哎，你怎么谈这些东西。后来王毅在发完言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干涉别人的内政，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但是 特朗普总统呢，昨天在联大发言之后呢，他接着下来以后，他又发他推特，他这回在推特当中明确的点名中国在德梅因纪事报上发表这种广告，就是想影响我们美国的选情，就是想针对我和我对中国打贸易战，来希望影响我们这个川普还后来专门把这个原因给点出来了。
嗯哼，是我们知道啊，过去我们在谈论过说这个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还有这个环球电视新闻网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那么今天中国日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关注。那么你刚刚提到了王毅的这个回应，那么中国外交部似乎也做了不少的回应，中方到目前为止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周三呢，在北京有个例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呢，他就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他说这个因为他说中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和外国的媒体进行合作，这是常有的这个一种合作方式，美方对我们的这种指控是这个子虚乌有，没有的事儿，就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的这么意思。但是实际上呢，耿爽这里头他只谈到了这个合作的方式，他并没有提到内容。而德梅因纪事报，中国日报在德梅因纪事报上发表的这四篇大整版的广告呢文章呢，完全是谈的内容。而美国各方对这个中国日报的这种做法，对中国方面这种做法，也完全是抨击他的内容，而特朗普总统也是抨击他的内容。在这一点呢，就是耿爽先生呢，他完全把他给避过去了，他只是谈这个合作的方式。我中美和有很多的合作方式，的确中国日报以前也和华盛顿邮报也进行过合作，也谈到很多的是其他的什么钓鱼岛啊，什么争端等等，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在这种环境下、这种场合下、这种时间内，美方对中国的这种对美国媒体的这种报道的影响是有如此这个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是头一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流亡海外的中国裔作家廖一武星期四获颁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命名的基金会所颁发的扰乱安定感冒风险勇敢作家奖。获该奖提名的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也出席了颁奖会。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举行纪念捷克斯洛伐克独立100周年晚宴。晚宴上获奖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奖励他为捷克斯洛伐克转型为民主国家做出的贡献；另一位是流亡德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作家廖一武。许多纽约的外交界、人权界名流出席了晚宴，其中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廖一武说，这个奖的名字取自哈维尔第一本英文自传书名，翻译成中文叫《扰乱安定奖》。
很多异议分子都是以这个被判刑入狱的，那么就说就是他就是捷克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最起码就是在那个罪名上面，他们还是有这个相通之处，所以说。他们把这个奖颁给我，就在于我多次行衅滋事。首先，
1989年六四凌晨朗读大屠杀，买通黑社会逃离中国，执着营救刘晓波、刘霞，是廖一武列举的他的三大刑讯滋事。但此刻他想到了许多仍被关在中国监狱里的刑讯滋事者，
因为他们在那个刘霞被放的第二天。他们判了那个秦永敏，秦永敏也是一个著名的异议人士，而且65岁的人，他们居然是判了他13年。
还有六四天网创办人第三次坐牢时已肾衰竭的黄奇，
他80多岁的老母亲，然后举着一个牌子，要求释放他，一个80多岁的一个母亲为他的55岁的儿子这么呼吁，而且这个儿子他那个遗嘱他就已经写了。
洞悉中国社会黑暗的底层访谈者的作者廖一武说，他们是走不出这个监狱的。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说那个没有什么办法， 而且那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人会逐步被人忘记。
正是基于这样的悲观，他觉得作为历史记录者，在绝望中做着有意义的工作。七年前，在多次被阻挠前往海外领奖后，廖义武逃离了中国。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个愚蠢的皇帝，而西方的错误是成就了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投资市场。”
最后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么一些政客，就是争相就是讨好，争相就是想获得这个市场。最后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小波他一方面是寻道，一方面成为这种资本主义，就是说那个在中国寻求市场的这么一个，这么他就这么死了嘛，就是这个，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是，我还是感谢那个川普的这个贸易战。
他说，今天新疆关押维吾尔人的政治再教育营，其实就是习近平在那儿搞毛文革。
这个是那个毛泽东的那种那种学习班的一种翻版，就是一种洗脑。
他批评教宗跟北京签协议是与魔鬼做生意。
一个神职人员，他偏偏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廖义武六四事件后因写作《大屠杀》入狱四年，在狱中他秘密写成六四证词。2011年逃离中国后，他在海外出版了英文版的《上帝是红色的》，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译成多种文字，在多国出版。他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家。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在共和党历来都很强大的德克萨斯州，45岁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洛克与47岁的共和党现任参议员克鲁兹正在角逐参议员席位。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带您来听一听年轻的选民都怎么说。
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奥洛克在德克萨斯各地动员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
我想，如果一个候选人从未出现来回答年轻选民的问题，看看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在他们看来什么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也不会要求他给这位候选人投票。
从管理人员到组织者，他的志愿者中有很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这些人说，他们感觉他在聆听自己的忧虑。
他聆听年轻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作为性少数社群的一员，这意义非凡。
我想他不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不收大企业的钱，让人们很欣赏。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觉得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部分原因是比起我们，政客更在乎企业利益。
年轻的共和党人也同样行动起来，为现任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争取支持。
我记得在2014年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来我的高中，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演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对宪法的承诺，为此我非常敬佩克鲁兹。
克鲁兹说，他对于自由的承诺特别吸引年轻人。
我告诉你，当我与年轻人交流时，我与很多高中、大学和年轻工作者交流，就会有两件事鼓励他们。第一，维护自由。自由是强大的，是有感染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是自由的，年轻人希望受到启发，年轻人在乎自由，希望为有意义的事而战。在德克萨斯，我们为蓬勃的经济、就业和机会而战。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人们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舞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政治与投票。美国之音萨拉伊休斯顿报道。
好，听众朋友们，本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此告一段落。节目的导播是玉华，编辑是亚威，我是于蒙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